Test. 有了。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好，有点不习惯，因为学生们还是在假期，是吧？啊，那我们回到主的殿中。啊，我们也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的心在主的面前祷告。啊，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神学院的一位老师。Test。他在讲学院礼拜的时候，几乎每一次都这样的祷告：求主使我们的心像好土一样。啊，好土能够把神的道留在里面，能够结实。求主让每一位都先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在心里向主有这样的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，你实在是怜悯了我们，你将我们从黑暗的当中，从死荫的当中引出来，你让我们如今能够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里。主啊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感谢你已经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。主啊，求你此刻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耳朵，更清洁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，仰望你的怜悯，仰望你施恩给我们。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你亲自向我们将你的话语解开。孩子，恳求你来怜悯我这个不配的人，如今为你站在众人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的恩手扶持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那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人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在许多人聚集到他面前的时候来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。那当我们通常我们用比喻来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是为了让听众更容易明白，是吧？我们是为了把一件比较难懂的事情把它讲得浅显一点。可是我们看到，当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以后，这些门徒明白吗？门徒还是不明白，不知道是门徒出了问题还是耶稣出了问题。我们如果做学生，我们就怪谁啊？怪老师说你没讲好，老师就怪学生怎么样？你没学好。可是这些学生、这些门徒有没有怪耶稣啊？没有，反而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讲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那耶稣呢，就接下来啊，向门徒来解释。你看，耶稣他解释以后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他所教导的是要告诉我们，人听到以后有四种的反应，四种的结果，就非常的清楚明白。所以你看，首先在这里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 我们要学习这些门徒，有了问题，啊，特别圣经不明白的时候，你要问，不要想就算了，不问你就不能明白。这些门徒多问了一句，他们就明白了，啊，好，那耶稣这里清楚地说，他说种子就是神的道。耶稣用种子来比作神的道，那我们知道种子的里面是有生命的，神的道是有生命的。透过神的道，神要将一个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，哈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实际上只有二十三节，哈，二十三节这样说：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英文说 living word， 它是活的，是要将生命带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领受主的道，领受主的道，我们就重生了，我们就得到永生了。好，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？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来，那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。原来听也听不明，原来耶稣用比喻呢，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两个目的。我们用比喻只有一个目的，想叫人听得清楚明白。可是耶稣呢，比我们奇高一招，他有两个目的。哪两个啊？一个跟我们一样，是为了让人明白，可是他就又加了一个目的，他说要让另外一些人，别人，他们不明白。那你愿意是谁？你愿不愿意像这些门徒？耶稣用比喻，他希望这些门徒能够明白什么？神国的奥秘。你如果是已经信了主，你已经决定跟随主，做他的门徒，你是不是今天也希望来明白这个比喻呢？那同时呢，耶稣说他要让另外一部分人不明白，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比喻，把这个道理，神国的奥秘，透过比喻好像要把它藏起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到底谁是别人？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在这里耶稣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节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这样说，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，这个他指的是主耶和华，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为什么耶和华神对这百姓好像这么狠啊？好像很奇怪啊，又要他以赛亚去讲，可是又要这些百姓不明白。原因在哪里？我们如果去看以赛亚书的背景，我们看到以赛亚所面对的这些百姓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？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，他们的心是刚硬的，对心里刚硬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道理。其实耶稣 引用以赛亚书这节经文，他其实在提醒我们，你不要心里刚硬，你心里刚硬你就明白不了。可是在这里耶稣怎么样，他非常大声，圣经特别说他是大声的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你要明白神国的奥秘，你先要听，听了以后你还要怎么样，心不能刚硬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能听的耳朵，能听进去主的道，也求主使我们的心不要刚硬，能够明白神国的奥秘。那这个撒种的比喻怎样来把这个神国的奥秘讲出来呢？我们来看这撒种的四个结果，人对神的道四种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看第一种，是在路旁的。什么叫在路旁啊？我们就要稍微要了解一下巴勒斯坦那时候的背景。好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好，我不知道在台湾应该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田地都是有什么，有一个隔开的嘛，翻隔的，隔的东西叫什么，田埂嘛。好，那这个路旁的位置其实差不多就相当于田埂的位置，就是你一大片的田地总归中间你需要走过去嘛，那走的地方常常人走的多了，那个土会怎么样，会硬了。耶稣说种子就撒到那里去了，硬的土种子能不能撒进去啊？撒不进去的，那个道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去了。那这个比喻就说飞鸟来把这个道吃了，也就是说魔鬼来把这个道夺去了。请问本来道都进不去了，为什么魔鬼还要来夺去？魔鬼要让这一个人彻彻底底的和神的道就是离得越远越好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魔鬼生怕这个人得救，就生怕说不定硬的土还有点缝，就有一天就掉进去了。魔鬼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魔鬼为什么要这样？魔鬼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人得救？魔鬼为什么这么不喜欢这个人得救？请问魔鬼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有人喜欢魔鬼吗？你知道有一种教叫撒旦教啊。我们从小知道鬼不好，魔鬼不好，啊。可是魔鬼不喜欢的事情，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，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我要告诉你哦，这第一种情况告诉你，提醒你一件事，信耶稣是一件好事。那你为什么还不信？好，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还不信？圣经来提醒你，圣经用这个比喻的第一种情况来，耶稣的话来提醒你，要信耶稣，信耶稣是一件好事。一个人信耶稣，魔鬼不喜欢，魔鬼不高兴。可是一个人不信耶稣的话，魔鬼非常的喜欢。为什么？ 这节经文已经在这里，你看到吧，当一个人信了耶稣，魔鬼就失去了一个跟随他的人。可是当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，魔鬼的身后就多了一个人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他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，他说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主叫我们活过来。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，他说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或许你今天还没有信主，你对保罗的这个话你不能完全的同意，甚至说你完全的不同意，那我欢迎你礼拜晚上来查经，我们一起讨论，我们来讨论看看保罗的话到底对不对，圣经到底对不对。我们基督徒，我甚至我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当然相信圣经是真理，但我不是要强迫你接受圣经是真理，是真理是经得起我们推敲的，是经得起我们来查考的。当我们深入去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发现它是真理。求主给你有一颗寻求的心，因为信耶稣实在是一件好事，虽然这是一件魔鬼非常不喜欢的事。所以魔鬼呢，因为他不喜欢人信耶稣，所以呢，魔鬼怎么样？他很勤快的。好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，魔鬼是非常勤快的，他天天在那边走来走去，他也在抓人，他也在找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不要勤快啊？我们也要快快去传福音，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 Pass it on， 要传给人。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都是为什么？为福音的好处。这是保罗说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福音，为了将福音带给人。保罗也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。什么叫所蒙的恩？就是福音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？十三节说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什么是试炼？Testing， 好，看英文有时候用 testing， 有时候用 trial。 好，马可威更具体的这样说，他说在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是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讲到试炼，常常讲的是患难和逼迫，我称这一招叫什么？叫来硬的。啊，患难和逼迫是来硬的。要来拦阻一个人接受神的道。 那在试炼的面前，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我就让你想象一下，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枪，有一个人拿着枪对着你，说你还要不要信耶稣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说我还是要信，还是说我不信？你要说我信，很可能那个人就怎么样，嘣，那你就是什么，殉道了，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哦。我不敢说要一个人殉道，我就说你信一个人，如果信了耶稣，有家人反对会怎么样？我曾经碰到一个小弟兄，他刚信耶稣就来参加我那时候工作机构办的门徒训练营，他就来追求。可是之后他回国，回国以后，我再问带领他教会的传道人，我说某某最近怎么样？那个传道人跟我说啊，他不来教会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回国被他妈妈骂，被他爸爸骂了一通，说信什么耶稣啊，不好好读书。结果一回美国不敢来教会了，爸爸骂一下就不敢来了。可是我很佩服那些老一代的传道人，他们所面对的很多的反对不是普通的，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那样的，对于他们来讲，试炼是什么？是把他们从家门赶出去的。我神学院的老院长是这样的，他说按照家规本来是要把他打断腿的，可是后来他妈妈网开一面，说你走嘛，走去哪里还有规定。他是泉州人，他妈妈跟他说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回福建，不是泉州都不可以待，福建都不可以待。结果他去哪里啊？他去上神学院去了。这就是那一代的人。我听过沈保罗牧师的见证也是这样，很年轻哦，父母要把他赶出去，拿个小皮包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这就是那一代的人给我们做的榜样。我又想想我问我自己，我面对过什么试炼吗？好像没有。主很怜悯我们，是不是？在美国，在 Santa Barbara 有很自由的地方，一个这样一个环境来敬拜主，我们要好好珍惜主给我们的道。我们让道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扎根。有时候没有试炼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，落在荆棘里的。第七节是比喻里面讲到说，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。十四节对第七节做了一个解释，说是那落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宴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感谢主，这个道还是进去了，开始生长了，可是呢它成熟不了，因为有一个东西跟它竞争。再特别请大家注意两个字，说今生。今生是和什么相对的？永生。 有今生的思虑，钱财厌乐。请问人为什么会思虑？英文是 worry 啊，忧虑啊。你有没有 为什么东西忧虑过啊？人通常为什么会忧虑啊？想得到的得不到的时候就忧虑，得到呢又怕丢了也要忧虑，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在作怪。钱财怎么挤住我们的心？因为我们想得到更多。厌乐更是让我们专注于什么？今生。我不是说你不能厌乐，我不能是不是说你不好像要清心寡欲，圣经没有要我们那样。上个月我们读传道书，是不是？我知道礼拜五有学生组在查传道书，在用传道书做辩论。传道书里面叫我们，他说你要想一想，一边神也愿意你享受他给你的祝福，可是同时你要怎么样？敬畏神。当你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，你知道怎样去把握那个度，你知道你生活的重心在哪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想提醒大家关于钱财，在今天的时代，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物质是非常丰富的。而且好多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一到美国，我发现说，那个卡，那个信用卡，是不是？哪怕是银行卡，我第一次用那刷卡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就明白说，这个东西好坏。为什么？来美国之前，我们都用什么买东西啊？现金嘛。那现金给出去的时候，你非常清楚这是什么钱，出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可是当你用卡买东西的时候，起码在我来说，我那时候有个错觉，因为钱没有从我的手里出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感觉好像不是在花钱。而且你那个时候还要怎么样签字哦，哇，签字的时候感觉很爽哦，董事长嘛，签字，董事长签字签合同是赚钱，我们签字花钱，那钱财不知不觉就出去了。到后来看银行 statement 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这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。所以钱财，当你看养成这个花钱的习惯，你看美国的这个社会，它是消费主义，它这个文化里面，它不断的在推动你去什么消费，消费的时候满足你肉体的欲望，这个物质主义就是要不断的让你对今生的欲望膨胀。让你的眼光不再对着永生。福音书里面记载到那个富，记载到一个富有的少年官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很诚心哦。马可福音的记载最生动。我为什么说他很诚心呢？因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马可福音说他是跪在，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哈。马可福音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是跪下去的。一个人跪在耶稣的面前是不是诚心啊？ 你有没有试着跪在那里祷告过？跪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一样，因为你诚心。这个少年官很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，问他说：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？可是当耶稣说你要去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的时候，马可记载说，这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脸色马上就变了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钱财让他竟不愿意去付上那个代价，钱财拖了这个少年官的后腿。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有没有还是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？越有钱的人，他心里越放不下钱这个字，老是想着怎样保住他的钱，怎样让这些钱啊再生钱啊，想着怎样投资再生钱。其实那些钱到他死的时候可能都用不完。可是为什么钱会让人这样呢？因为人怎么样贪。十诫的最后一诫是什么？不要，不可贪恋。恋是什么？恋的下面是一个心哦，你的心就在那边的。所以耶稣常常提醒我们，常常提醒我们钱的事情，常常提醒我们钱的危险。求主帮助我们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希望我们有机会来谈钱财的事。在这个比喻里，这第三种情况让我们看见，这是软的拦阻，是诱惑，不知不觉的你就陷进去了，无法自拔了。所以我们总结这前面三种的情况，我把它总结在这里，我说是结实百倍的拦阻，撒旦、世界、肉体。记住撒旦、世界、肉体的危险。去想一想，现在这三个东西我有没有被影响到？好，接下来第四种我们来看正面的。他说是落在豪土里的，是结实百倍的。我们知道从种子到结果时它需要一个过程，所以第八节说要生长起来。我搬到这里以后，我发现好多人家弟兄姊妹朋友家里都有什么，都有种果树哈。从种子到果实要多久啊？这里讲的是撒种。耶稣没有说是什么种子，也没有说多久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生长是一个过程。圣经怎么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？大家记得吗？圣经怎样讲到我们生命的成长？有一节经文讲到，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保罗这样说：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我们生命的生长首先是神的工作。 保罗说他也只能栽种一下，他只能做这一部分的工作。他说亚波罗只是来浇灌，是不断的用道来喂养这些信这些门徒。那你说好，既然生长是神的工作，那跟我就没关系了，我就坐在那里等神工作好了。可是今天的经文提醒到我们，人是有责任的。因为这十五节说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人是有责任的。我们在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有责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分清楚我们得救跟之后成长的路程。我们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。为什么是白白的恩典？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因为要得救所需要的那个代价，我们自己是没办法付的，我们自己付不起的。我们能够得到白白的恩典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。上次我讲过了，我这里重新再强调一下。可是这里这个比喻的最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得救以后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尽上自己的责任，要听到，要持守，要忍耐，要好好的听到。不是听完福音我得救就结束了。神的道是丰富的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道。神的道不仅关乎我们的得救，更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。那道进去还要持守，这里特别说持守在诚实和善良的心。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特别来思想诚实和善良这两个方面。我就想到诚实的反面，想到善良的反面。诚实是什么？是不诡诈，是没有虚假。善良是什么？不贪婪，没有邪恶。诡诈从哪里来？虚假从哪里来？贪婪从哪里来？邪恶从哪里来？那些都是情欲的事，是肉体的私欲里面来的。你去看罗马书，看加拉太书，讲到我们情欲的，讲到我们的私欲的时候，都提到这些。耶稣也提到这些，都是罪在我们的身上，罪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。我们需要好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心像好土一样，能够把神的道持守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像好土。最后一个他说还要怎么样？忍耐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忍耐是指着什么说的？指着忍耐是神的工作。因为讲到生长是神的工作，神，我们常常讲神有他的时间表，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塑造你的 他有他的时间表，你要忍耐等候顺服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忍耐也常常也指到顺服，那忍耐也是对着试炼来说的。我们在试炼的当中是不是要忍耐？要忍耐。我们有时候还要忍耐什么？我们弟兄姊妹们之间都还需要彼此的忍耐，是不是？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你要爱首先就要忍耐。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，我们要彼此的忍耐，彼此的包容。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结实百倍的三个要素，要听到，要持守，要忍耐。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三个的拦阻，三个的要素，提醒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应当去注意的。那我们成长的过程，我们是不是会一直的就像这四种情况里面的某一种呢？我觉得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不一样，那通常都会有一些曲折的。我就想起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弟兄，他在教会里很谦卑，很爱主，常常的服侍主，也服侍人。有一次我跟他聊天，他就告诉我他的见证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会做生意，年轻的时候就很有钱。又年轻又有钱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而且他还信主哦。可是当他的生意越来越发达以后，他呢就开始享乐了。年少的时候呢，意气风发，他开始享乐了。他说他有一次去香港连玩七天七夜，我都没问他说你为什么玩七天七夜，是不是要完全啊？好，七是完全。可是就是因为他走上这条路以后，沉迷于世界的欢乐以后，他的生意上也遭遇了困难。按他自己的话，他怎么说？他说神几乎拿走我的全部。好像从高山顶上掉到谷底去了。感谢主，这个时候他的妈妈提醒他，他说儿子啊，你应该回教会啊。我都不知道他妈妈之前有没有劝过他，拦阻过他。我们知道有时候人啊，我说发了疯的时候真是拦都拦不住的，是不是？像那个浪子比喻里的那个小儿子一样，我就是要爸爸的财产，你就是要给我。掉回来以后，这个弟兄掉到地上以后，感谢主，他还听他妈妈这一句话，他回到教会的里面，跟神悔改，一切重新开始。神赐福他，真的就像赐福约伯一样，因为那个弟兄说， 神最后还我四倍，当然是钱财了哈，不是儿女，也不是太太啊。神愿意人回头。其实今天的这个比喻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是一个小测验来的。你自己回家，翻开你的圣经，你好好在主的面前想一想，我的心在哪里？我的心是哪一种？我是不是到现在刚硬，还不肯接受耶稣？还是我现在在担心一些什么东西？我现在在忧虑一些什么东西？我今天还有没有被一些除主以外的东西在吸引？还是我的心真的是持守，是一个诚实的心、善良的心在主的面前？我不知道你的心，但圣经说，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的主。撒母耳记上，当神要撒母耳去找大卫，去告大卫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他说他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什么？看你的心。这句话也特别给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提醒，找你的伴侣的时候啊，不要只看外表，我们人常常看外在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内心，也求主保守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忍耐着结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清洁起来，是因着你宝血的洁净，更因着你圣灵的膏抹。主啊，你是鉴察人心的，求主你的话语真是能够像那两刃的利剑，将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都破开，因为万物和一切所造的在你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实来，为的是荣耀你。求你顾念在座每一位的心肠，主啊，无论他们的观景如何，他们此刻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来寻求你，来聆听你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恩主，就求你，照着你丰盛的怜悯与慈爱，施恩赐福给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求你聆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